的名字有神藏匿的含义，他的表达直接清晰，他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即将临近，神要严惩列国，神的子民要悔改，好在得赎的日子欢喜快乐。在这位王室子孙的笔下，你将看见以色列将来的荣耀，并外邦列国归向神。从绝望到盼望，请听李兰为你讲解西班牙书。
这是我们西班牙书的最后一讲了。过去三讲里边，我们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章里头的耶和华的大日快将临到全地，第二章当中的神要审判列国，只有遵行神典章、寻求神、寻求公义、谦卑的人，才能够在神发怒的日子里边得蒙保守。那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三章，将会呢讲到神的民。第三章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来讲。那第一个小段落呢，是三章的一到七节，承接着上一个大的段落，神对他子民的指控和审判。第二个小段落呢，是三章的八到十节，讲到呢审判列国的结果。而第三个小段落呢，是三章的十一节到二十节，讲到剩余的百姓将会安然的欢乐。那之前我们在念西班牙书的时候，都会感觉到那种的紧张啊，那种的好像说审判呐、啊。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章里边呢，特别是在幕后的部分呢，我们将会感受到那种的欢乐。作为神的子民，你认为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他的称赞吗？在上一讲里边，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审判怎样无远弗届的临到犹大东西南北四方各国。接下来的三章一到七节呢，就讲出神的公义审判要怎样平等的从下到上深入各个阶层临到他的子民身上。到底耶路撒冷城里的人犯了什么罪呢？让我们来读读西班牙书三章一到七节。那这段呢，是承接了西班牙书的一章四节的经文啊，是也是提到呢耶路撒冷啊他们呢所犯的罪。经文这么讲，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西班牙书的三章一到四节呢，提到耶路撒冷这个被称为圣城里头的居民、首领、先知、祭司这几个群体怎样犯罪得罪神。西班牙呢，他一开始就用有祸了来去警告呢城里边的百姓。先知说他们悖逆、污秽、欺压，这三个形容词语啊，正呼应了第一章里边提到犹大居民拜外邦偶像、天上万象悖逆神，他们行种种异教的那些风俗恶事啊，那些仪式啊，轻慢神、污秽宗教圣所，还有呢他们在道德方面欺压贫苦。三章二节呢，用了四个不来去形容呢神的子民对神的态度：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神。弟兄姊妹，原来这些在神看来就是不爱神、不信神的表现。我们真的要留心，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神， 这些都是让神伤心、得罪神的行为。很多的犯罪都是从这些的行为开始的。之后三章三节呢，就提到首领和审判官的罪。首领和审判官呢，都指到政治上的掌权者。西班牙用狮子豺狼比喻他们，贪得无厌，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晨，每分每秒刮进了至高油水。你能想象活在他们统治的日子是多苦啊。三章四节呢，就提到宗教上的领袖是怎样的。先知他作为神的代言人呢，本来就应该活出性命，活出真诚，讲正直话，实话实说，这本来就是先知的特质。可是现在呢，这些先知在他们生活的群体当中成了撒谎之辈，为了好处呢，嘴甜舌滑。那些作为祭司的呢，他们作为在圣所里边带人向神献上圣物的代表，他们本来应该是归耶和华为圣，好好按着正义解释神的律法。可是现在呢，他们却因为拜偶像天象，乱献祭，亵渎圣所，更加胡乱的解说神的律法，那是大罪呀。如果换成今天，那是引人归向异端邪说，失去救恩的大罪呀。弟兄姊妹，你今天在教会里边参与服事吗？作为服事神的人真的要小心，因为神是他工人的总监。一个人不是从事圣职哈、啊，接触了圣物哈、啊，他就自动成圣了，蒙主悦纳了，而在于他在神的面前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怎么讲话的？他是不是个正直人哈、啊，他在神的会里边，他在教会里边服事的时候，他是怎样对待神的话语的？他自己有没有活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呢感动我们，让我们多去为那些服侍主的人去祷告，因为试探是大的。相对于三章一到四节那些啊不义不事的所谓领袖，三章的五到七节，我们看见真正的领袖出现了，真正的领袖审判官发言了，谁呢？神。三章五节呢，两次提到神是公义的，相对于野兽式的假领袖，一点食物不留到早晨，公义的真神每天早上显明公义。三章六节提到神已经审判那些不信他的列国，除灭了他们。三章七节记录神提醒他的子民要敬畏他，领受训诫，好免去被毁灭的结局。的确，神可以将外邦剪除，那当然能够剪除犹大了，而犹大比外邦从神领受更多的启示，更多的祝福，本来就应该更爱神呢。但是他们却依然故我，不珍惜，不领会神向他们启示的真理。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又比当年的犹大幸福了，因为我们有新约，而且呢又比昔日的犹大呢领受更多的真理。但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样呢？有没有比他们好呢？有没有敬畏神，领受神的训诲，行出神的教导呢？好，我们再来呢看西班牙书的最后一个大段落，三章八到二十节。在这里呢讲的是神审判的结局和神应许给那些审判过后他子民啊能够呢安乐的居住。首先西班牙书三章八到十节呢讲的是神审判的结果。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愤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西班牙书的三章八节和二章一到二节一样呢，两次用了招聚这个词，但是呢啊用的方法不一样。二章一到二节那里呢是先知西班牙的呼吁犹大国民趁着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还没有来之前呢速速的悔改，要他们聚集。而在这里三章八节呢是神自己亲自的招聚列国列邦， 宣告对他们的审判。而三章八节提到神以火烧灭全地，也正正呼应了一章十八节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了西方亚呢，他的文学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他很多时候用到首尾呼应。从三章九节起呢，整卷书的语气气氛呢都来了一个大逆转，从那种惊惧的恐怖的转到平安的欢乐的。那之前呢提到列国呢曾经因为不信神犯下了用口冒犯神圣名的大罪，但是在审判以后呢，他们会因为认识了真神而在行为上在灵性上呢都能够归正，得着大复兴。神应许了他会使万民在末日不会再去求告他们的偶像，却会呢用清洁的言语去求告神。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里边呢就讲过，人心里边呢想什么口里面就会说出来，所以从清洁的言语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外邦人的罪已经蒙赦免了，他们的心已经洁净了，他们求告神。而且很美丽的经文提到不再分散，他们同心并肩服侍神，就是说那些列国列邦和犹大的民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神，这多美呢。三章十节呢更加具体的描写到那天即使呢被分散到最远最远的地方的百姓也要归回，然后呢向神去祷告，向神去献供物。我们从这里也看出另外一个大逆转，对比起第一章提到以色列人居住在外邦人当中，他们受到外邦文化和异教影响，结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跟着那些外邦人呢去拜巴利拜那个马勒看，但是现在呢他们倒是倒过来，以色列人呢是散在外邦人当中了，但是他们呢现在是带领外邦人认识神，之后呢和他们连群结队的一起归向神，敬拜神，祷告神，服侍神。他们终于实践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所记载的神要使用亚伯拉罕的后代使万国万民得福的使命。弟兄姊妹啊，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啊，让福音借着我们中国人传到各地各方。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不信的人当中，神将我们呼召出来归入他自己的名下，我们在世上做人行事是受到了不信世界文化洪流冲击，放弃了本身的信仰，还是能够成为明亮灯台，照亮附近，叫别人能够因着你是基督徒能够奉主的名求告神，跟别的肢体一起同心服侍主呢？求主帮助我们。西方亚书的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继续的讲到罪恶将被清除，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这里头讲到将来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卑微正直一心投靠神的渔民啊，剩下来的居民，那他们正是二章三节里边所说的谦卑人。三章十一节让我们想起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一节那句话，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犹大人不用再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看见基督的时候会为自己对他所做的一切而感到羞愧，为自己的过犯而哀哭，经过认罪更经过神对那些狂傲人的铲除，他们现在可以安然居住了。那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词语啊，三章十二节有一群人困苦贫寒的民，那困苦贫寒的民呢不是指到经济上贫苦的人呢，而是指到专心倚靠神的人啊，就是专心倚靠人虚心的人，这和马太福音里面说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啊，同样都是指到呢专心倚靠神的人。 灵里边贫穷，所以专心依靠神啊，不骄傲自大。那他们呢，过去在没有正义的社会里边呢受到欺压，现在他们在灵性上肯谦卑顺服，全心全意的依靠真神。他们是西番雅书二章三节里边提到的谦卑者。西番雅书三章十三节形容他们不作恶，不撒谎，口中没有诡诈，舌头呢啊也反映着他们心中清洁。那之前我们讲过啊，马太福音里边也讲过，我们嘴里边出了什么话语，反映的是我们的心里边想的是什么思想啊。他们呢可以平安的吃喝睡觉，这让人想起诗篇二十三篇，以前被分散的羊群，现在终于可以就近大牧者的身边，享受安乐无忧的日子了。西番雅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具体的呼应着二章三节的内容，反映了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正是希望他们不要常常忧愁，满有内疚的生活，确实要专心依靠神，不做恶事，不撒谎，好活在他赐下的安稳当中。弟兄姊妹啊，我们用审判过后这些剩余居民的表现检视自己，原来神看说真话不撒谎这么重要啊。我们平时的言谈表现能不能够蒙他悦纳呢？是的，我们想平安，但是原来平静安稳在神的爱里呢，是需要我们自己也付上努力，不撒谎，然后呢虚心的依靠神。接下来三章四到十七节呢就讲出重建城得享欢欣的情景了。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西班牙书呢真的是蛮有动感的一卷书，书卷的前段呢就充满着对征战景象的描写，书卷的后半段呢却洋溢着欢乐的歌声。西班牙他肯定也是个会歌唱的一位先知。在三章的四到十七节这一段呢，欢乐的笑语更是达到了高峰，先知呢邀请他的同胞要歌唱欢呼欢喜快乐。为什么呢？有两个大原因。一是像三章十五十六节所说的，犹大所有的敌人都已经被赶出来了，神的子民在神的同在保护之下，不用再惧怕灾祸，也不必再气馁了。那这里说不要手软呢，就是指到不必再气馁的意思。那第二呢，就是足以让人感动落泪的什么呢？就是在三章十七节里边这么讲，在你中间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欢呼。弟兄姊妹你听到吗？这是神爱的宣告啊，他的宣告，爱的宣告多么直接呀！神因你欢呼，因你喜乐，他因你欢呼，因你喜乐，讲了好几回呀。神与我们同在，他拯救我们，他因我们回到他的跟前就欢喜，他用爱使我们安静。哎，你说不，这里他说主默然爱我啊，其实在原文里边呢啊，原文这个翻译里边呢，神默然爱我们呢，指的是神用他的爱使我们安静，神用他的爱使我们安静。在一章七节里边，先知曾经叫他的子民在神的面前默然无声，静默无声，因为神的大日将到， 可是在三章十七节这里，我们看见是神以他的大爱叫人在他的面前默然无声，静默无声。这是怎样的一种爱啊？到底一种怎样的爱能够让人安静下来呢？岂不是一种让人在其中能够得到完完全全的安全感，一种安稳港口式的那种爱。人的爱是有限，常常变换，常要人提醒，使人激动。可是神的爱是无限永恒的，因着神现实的属性，他与人所立的永约他必持守，他说的话语言出必行，他不用我们呼求，不用我们提醒，他都知道我们在发生什么事，而且在我们祷告之前已经爱了我们，知道我们，帮助了我们。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灵常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神爱我们，不管我们是否感受得到。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个艰难的日子里边依然感受到力量，那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在父神的右边默默看顾保守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感恩，那是因为神在默默地赐福我们。神以他的慈爱让我们安静，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人生的道路怎样的弯曲坎坷，神他早已经应许跟我们同行，他在我们中间常常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神叫他的选民陶醉在他的爱中，一句话也不用说，而且经文明说了，神因我们而喜乐而欢呼。是的，神因我们而喜乐而欢呼。神爱我们，不因为我们有多棒多出色多成功多能干或者多漂亮，不因为这些，只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如果说西番雅第一二章神表现出是他作为严父正要管教他的儿女，那么这里三章十七节就表达了神作为慈母那种不为什么，就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的这种无条件的爱。弟兄姊妹啊，神用他的慈爱使我们安稳，神因我们而感到快乐。有人对你说过吗？你让我快乐，我因为有你，我因为认识你，我因为有你，我感到非常快乐。这就是神的心呢、啊。将心比心，我们对待神又怎样？我们头脑上知道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圣经上也这么讲，我们生活里边也经历过。可是这些记忆能不能够从脑袋里边落入心中，让我们因知道神爱我们而活得自由笃定，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有平安在心中？还有，神因为我们而感到快乐，我们又能不能够单单因为神自己而感到快乐？还是说我们非得等到神赐下种种福气，神赐下种种好处，我们因为神赐的那些种种好处才感到快乐？但愿我们都能够像玛利亚那样唱出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接下来最后三节，神向一切属他的人重申他的保证，人只要依靠他就可以得着。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权力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的大会指的是利未记二十三章里边提到的节期集会，那些希望在耶路撒冷城里边欢庆节日的人，因为耶路撒冷圣殿已经被毁，四散各地，心中悲泣，成为负担和羞辱。至于那些瘸腿被赶出的，就描写到百姓分散在异邦的可怜情况。被掳之人归回也可以翻译成为从苦境中转回。在这里先知说明了神的话 这些人历尽了艰难，但是在审判过后，神这位以色列的王会聚集他的子民，使他们在以前受羞辱之地得称赞，享名声。神亲自高举他们。弟兄姊妹啊，盼望西班牙所传递的这种神的应许能够带给你盼望，你要挺住啊，你要守住对神的爱啊，你要知道神一定实践他的诺言。假如你今天发后了，退后了，愿你回到神的身边，他爱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而且呢，他一定会拯救，他一定会复兴，求神帮助你。